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大家早！以及在纽约的来自中国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想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开始奉主的名来聚会，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主的话。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开始，开始。你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开始，我们希望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那我们希望这个好的开始能够持续，最终呢？达成目标，达成愿望，然后呢，得着荣耀，得着掌声，对吧？不管是做父母的，是国家，是教会，尤其是国家。你知道每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全世界各个国家为什么争着要来在他们的城市主办？当然，他们要把他们国内最好的献给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观众来看。还记不记得那一年？鸟巢，中国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典范，就是它的开幕式以及所用的科技，现在很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开始沿用，为的是什么？争一口气，为中国人争光，对不对？一样的道理。但是你知道，所有的重点，当然除了表演以外，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要别出心裁，怎么样开场，点那一个圣火台。那个才是关键的，表演都是其次的。所以大家处心积虑的，有一年在那个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你知道美国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国家，为了要展现高科技，他们身上背了一个喷火器，所以就把那个人按下去，整个人就像火箭一样上升，喷到那个圣火台，然后点火，哇，举世哗然。但是最令人呢能够印象深刻的，就是在199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个我们说巴塞隆纳，他是怎样呢？他是像你荧幕所看到的，这个人本身是行动不方便的运动员，他推着轮椅呢走到这个礼台，然后呢那个拿到火炬的人把火炬交给他，不是他拿着跑去点火，是点在他的那个弓箭上面。你看到这个图片，火已经点燃了，站在远离40米外的旁边那一个圣火台，有没有看到高高的挂在那里？40米，离他40米之远，所有的焦点，所有全世界的摄影机，那一刹那就照在这一个人这个动作，瞄准了那个目标，他是真的是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开始，为这今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要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开始。然后呢，瞄准了目标，射向那一个圣火台，火就这样点燃了，哇！所有的灯光都亮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非常好的一年，199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这样开始了，弟兄姐妹。人生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场，有一个好的开始。如果你的人生在此时，你觉得回顾你的过去，你觉得你真是有一个好的开始，上帝非常保佑你，保守你，好的父母、家庭、环境、经济，培养到你一路一帆风顺来到今天。我想你要为着这个事，不仅感谢你的父母跟家人，也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是你的神，因为他看顾你，祝福你。如果你觉得啊，我的一生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好，尤其是我在几年的时候那一段坎坷，或是我那一段很紧张的家庭关系，甚至我在那一个时刻因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让我们全家陷入像灾难一样过着很挣扎的日子，没有关系。耶稣今天要告诉我们，他就是那新的开始，他就是那生命。他要告诉我们，或许在眼睛所看得到的世界你没有办法重来，但是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他要让我们经历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不是带着如果的这样的惶恐。在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都是是的，没有那个如果，万一耶稣不是神呢？万一他所讲的应许可能是在书面上安慰我们，他只是一个好的道德老师呢？万一耶稣没有那一天再来带我们到永生，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度真的像他所应许的，怎么办呢？你知道从刚刚这一个人要把这个箭射到那个圣火台， 他最大的担心是什么？也是他全国他举办单位最大的担心，万一没有射中怎么办？万一那个箭射到别的地方，射到观众席，没有点燃圣火去点到人，那怎么办？种种的压力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最大的恐惧。我们都怕万一，我们怕如果。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按着今天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看见那清楚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看见生命真实在他里面，我们从今天开始生命就有了盼望，有了确定，有了那个活着的确据，是一定的，是确定的，没有如果。所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的开始，我们如果常常去博物馆、美术馆，我们看到这一幅画，就是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部分展现了一开始在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人不是你想象的说，我们是从石头、从自然演变、从大爆炸里面。今天从头到末了，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开始还没有人的之前，以及到我们的最终。我常常讲过，每一个人都希望知道我们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算命的那么流行。但是今天我们要从这里明明看白白的看到我们的起初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将来会怎样。我相信在没有任何的宗教可以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开始，我们中间，我们的过程，我们怎么走到我们可盼望的将来，就是到神的国度里面。因此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他说什么？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人类展开一个完整的人生的旅程，不是只有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如果要明白我们的将来，我们更要明白我们的源头，我们的开始。所以在今天呢的经文之前，我想先跟带大家来读这一段啊，也一样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有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就像这个Dr. Jeremiah， 他把整个的约翰福音呢，把它做一个非常简洁的浓缩，三个重点。我们可能会读很多约翰福音到底在讲什么，如果读了约翰福音不晓得约翰福音重点在讲什么，那我们好像走开车开到一个没有划线、没有斑马线、没有红绿灯的路上。简单的如 Jeremiah 所说的，他说约翰福音整个讲的就是生命，就是生命。所以因此他说耶稣在我们当中点出了那光，就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就是在耶稣里头。好像在这个房子里面，耶稣如果是这个房子，我们通通在他里头。如果他是生命的源头，那么有一件事就更相形重要了。在哪里？因为有了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明白我们里头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那我们就当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哦。为什么？因为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所有一切的生命源头都在那里面。哇，那会很大的冲击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如同我们刚刚说的，整个约翰福音讲的就是要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生命，然后呢指出永生的道路，最终呢还是明明白白的是告诉我们一点，耶稣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走在人生的路程里面难免会有干渴的时候，这就是 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启示，因为他明白我们的需要，干渴的需要。什么是干渴的需要？当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觉得没有得着安慰的时候，我们需要安慰；我们左右的不晓得要怎么样来做决定的时候，它成为我们的道路。这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不是活着现今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乃是永永远远，叫做永生永恒的道路。一旦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点来看。第一点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刚刚我们从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始，我们就明白道、光、生命，这起初就是与神同在的，而且道的本身就是神。因此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就是今天的经文第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耶稣就像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的，耶稣是神，耶稣与就是道，在一切的创造物之前他就是存在的。所以如果是这样，耶稣是神，我们如何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观？所以在这里看到的是他的应许，耶稣是神，不只彰显他的身份，同时也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这里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你看刚刚那个弓箭手远远的瞄准目标，他的任务就是要点燃那个圣火台。但是对于我们天父上帝，他看见我们的是一个与他隔绝的，他看见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需要有上帝同在的人生，才能够引导我们回到与他和好的关系。但是我们离他这么远，有时候我们心离他更远，那怎么办呢？圣火台要射箭点火才能够射到那个圣火台，点燃圣火台。那与神隔绝的关系，这样的距离，唯有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上帝不是高高坐在宝座的上帝，他是愿意来亲自来找我们，来救我们，来与我们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在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我们提到的这一位浪子不是把父亲还没有得到这一个他的遗产，还没有得到父亲的遗产的时候，就叫他先分了，他就把所有的一切带了走了，就去挥霍了，对不对？挥霍完了呢，照理说这样子的孽子呢，应该不能让他进入家门的，永远不要再看到他了，连另外那个大儿子都这样想。可是那个父亲是怎样，天天的站望着村子远方，希望看到那个浪子的身影，有一天他会回来。弟兄姐妹，这个非常刻骨铭心。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你的朋友，最爱的朋友，甚至夫妻之间的吵架，甚至有时候会跟你的孩子，你最爱的孩子，你怀胎十个月的孩子，我从小帮他换尿布长大的孩子，他居然背逆我，跟我顶嘴，这个是在东方的文化实在是没有办法咽得下这口气。但是吵完架之后，我回想上帝怎样的安慰我，他怎样的为世人的罪舍了他自己。如果最该生气的，有罪，有被不尊重，被背弃的感觉的，耶稣是 number one， 他最能够体会这样。因此能够解决的就是，我记得曾经忍下痛很挣扎的心情，还是抱他，还是拥抱他，还是希望他回来，还是希望与他和好。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心情。同样的，天父上帝跟那一位望着这位所谓的 这一个浪子能够回来的那个父亲的心情，深深的刻画出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期待，每一个人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此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是那道，他就是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亲近我们的上帝，他主动来。第二点，耶稣是谦卑的仆人。我们从这当中来看，他不仅亲自来，他成了人的样式，为了要我们与上帝和好，为了要赐给我们永生，为了要我们因他得救。如果我们看到耶稣的谦卑，我们不得不来想到这一个经文，在这个腓立比书这里，他提到耶稣呢，他本来就是神，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不因为他是神高高在上，然后呢就让我们在那里载福载沉。他谦卑自己，采了奴仆的形象，谦卑顺服，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的罪赦。人类所有一切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在上帝永生上帝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这一点就像那个有一个伟大的这个神学家 John Stott， 他说呢，面对基督教只有三种人的三种方式。一个嘛，就是呢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想要消灭基督教，看到了教会啊，看到人基督徒啊就杀害，这个你们在报章杂志媒体应该有看过。第二种人呢，就是呢非常不喜欢，所以呢不至于杀害，但是呢没有办法接受，只有否定排挤。要不第三种呢，就是悔改，拥抱看见这样真实的生命，拥抱这样美好的福音，接受耶稣，跟随耶稣，为了永生的缘故，为了就是神的救赎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跟随耶稣，相信耶稣。所以信心是一个恩赐，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能够因着信能够来信耶稣，相信耶稣，顺服，像耶稣一样，耶稣顺服倚靠天父上帝，我们也一样来顺服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顺服他，因为他是那生命，他要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开始，纵使没有，也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束，最终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与他面对面。所以我们刚刚说耶稣是谦卑的仆人，他因着他的谦卑，才有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在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做你父母的儿女，这个事实上是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人的身体以及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生下了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是从肉体生的。但重点呢在这里，第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如果是从神生的，他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属神的，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肉体的情欲当中所生的。这个呢，所谓的肉体呢，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没有罪的，完全是没有罪的状态的。所以呢，耶稣本身呢，他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是没有罪的身体在我们当中，唯有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在座的有一个新的身份，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的身份，因为我们呢是一个有神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能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看待我们周边的人，我们能够用不同的眼光 来思想人生的意义，来看待这个世界每天发生的事。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永生在基督里面。他谦卑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这个影响了我们对这个信仰、对上帝的看法、对我们周边的人的一个态度。我们每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思想来控制你自己呢，你就掌管自己。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我牢牢可以掌握的，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按着我自己的能力才干，我所有的一切铺陈出来的，荣耀归给我自己，我才是那最终的荣耀。但是你也可以采取另外一个神所赐给你不同的看见。我前几天我们每个礼拜二是我们这个职员呢开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助理他分享了一件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对不对？手机掉了，哇，那个麻烦可大。他有一次急急忙忙啊，来不及了，要来教会，那天又要开会，开到一半他发现，哎，他的手机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忽然间手机掉了，比什么都害怕，忽然间心跳会加速，哇，开车不晓得要停在路边，他马上在想说，哎，糟糕了，我刚刚那个手机放哪里。他的反应不是一直找一直找，当我们如果有上帝所赐给我们信心，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重心核心，一有什么损失，我们就先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啊，啊，我的手机在哪里，求你指示我，给我亮光，让我想起来刚刚到底是放在哪里。这个就是他当时的祷告。因此呢，他决定马上开车回去找。一开车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又做一次祷告，主啊，让那个手机来找我，让我知道这个手机在哪里，我不能没有那个手机。他想啊想啊，忽然间他就去打开他的，你们家垃圾桶是不是两个，一个蓝色的，一个灰色的，一个回收的嘛，对不对？一个丢垃圾的，他就先去找那个回收桶，然后呢打开呢稍微翻了一下，刚好有一个盒子盖呢下面呢隐隐约约他的手机就在上面。那一刻他想起来了，他刚刚要出门的时候，就是把一些去前面刚好拿的那个邮件马上就分类啊，这个广告啊什么就一直丢一直丢啊，所以他在丢的时候，因为他左手又拿一个水杯啊，所以他就先把它放在旁边，水杯拿着，不自主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跟他的信一起放在那里，他就放在那里。那一刻他感谢上帝，就好像中了头奖一样的，他高兴的不得了，拿了那个手机呢盖子盖起来就往回开了，高高兴兴的感谢上帝。开到那个车道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刚好遇到垃圾车刚好要来了，弟兄姐妹，差那个两分钟，慢一点他的手机就随着垃圾车往大垃圾场去了。这时候祷告上帝要去垃圾场找，就比在家里的回收桶还要困难了。弟兄姐妹，耶稣是神，耶稣就是那生命，耶稣谦卑成为我们的样式，服侍我们，帮助我们，为了要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都能够因他得救，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生的态度跟世界的态度是怎样，是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最后第三点我要说的是耶稣的名和他的荣耀。当我们明白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耶稣就是神，太初这个还没有这个宇宙的时候，耶稣已经存在了。如果是这样子，那他的名跟他的荣耀是什么呢？他的名是我们都可以因他得救的名。他谦卑成为人的样式，最后呢我们看见圣经上说他因着顺服我们的天父上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众人的罪，他三天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跟大能。所以我们一切相信上帝的是相信耶稣的是相信什么？因他的名， 我们得救，因为在他里面我们有永生。我们不是彷徨说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怎样，我们甚至很多人也不在乎，但是说不在乎是骗人的。当人面临到死亡的抉择的时候，是充满恐惧的。当你身体得到某种的病没有办法医治，甚至更严重的被宣告还有几个月甚至几年甚至几天的时候，那种死亡的恐惧是从内心里面涌流出来，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当那一刻你钱也不要了，你再好的车，你说最近那个 Tesla 那种车子非常的好，哇，电车没有声音，反正你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子都比不上你只要一件事，我只要健康，我健康我就可以出去吃一碗炒面了。我生病的时候我躺在那里我都没胃口，很简单的满足，对不对？喝一杯茶简单嘛，很简单。但是呢，你如果生病没有能力，你样样都不能。今天耶稣再次告诉我们，因他的名我们可以得救，他的荣耀就是他的诞生，他在世上的服事，他所传讲的每一句话，他说我永不离弃你，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他说在我里面有永生，他说在我你凡事都能。他更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指出人生的道路，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人生是怎样呢？他说人生没错，虽然有起起落落是有苦难的，但是怎样，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怎么胜过？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心，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明证。他的荣耀就是耶稣的诞生，耶稣在世上的教导跟服事，以及耶稣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的复活的荣耀，从空坟墓里面走出来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不再因为面对死亡而恐惧。当然死亡的几率是多少，你们如果会算数学的，死亡几率是多少？死亡的几率是100%，因为每个人到有一天都会死。但是耶稣也今天因着他的名告诉我们，凡相信他的人有永生，会有永恒的生命，会进到神国度与神同在，会有美好的宴席，这样的永生的盼望也是100%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听见这样的话语，明白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谦卑成为仆人的样式，告诉我们我们活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这一个我们所说的彼此的关系，所谓基督的这一个关系，肢体的关系，就是彼此服侍，彼此顺服，不是只有在乎我们自己。耶稣说怎么样让人家让我们外面的人可以看认得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是跟随我的呢？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得出来了。所以盼望这个信息让我们再一次学习明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渐渐的一天心事一天活出基督的样式，开始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为什么我们开始礼拜五的这一个小组聚会？为了要不仅让我们礼拜天可以一起敬拜主，更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沿着耶稣的话语，我们学习一个崭新的生活。你的人生今天开始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开始是确定的，因为耶稣他就是那新的更新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盼望我们展开我们的双手，今天迎接耶稣，让我们踏出崭新的生命，因为他来可以洗涤更新我们在人生旅途每一个阶段的需要，一切的荣耀盼望都在那里，他要赐给我们永不干渴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因着你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开始， 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开始走在永生的道路，开始看见主啊，你来要与我们同在。盼望你借着你的话语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永不干渴，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明白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就像活水的泉源源源的源源不断的涌流出来，洗涤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时时刻刻的是被更新的，是有盼望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让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能为天父上帝的慈爱因信将诸般的喜乐跟平安充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能够得着大有盼望的救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永永远远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阿们。请坐。